是我们在这里是彼此有交通，也是为着，也是和主和父神有交通。我们在这里学习要侍奉他，按照他的旨意来侍奉他，而且也要有敬畏神的心，使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喜欢的。这本书《雅各书》是非常宝贝，在过去多年来，我听到很多人都说他们不喜欢这封书信啊，说我不要看我自己，我要看主。哦，主啊，但是我们知道雅各书是非常实际的，他不是在这里向我们传一些神学，讲一些神学的道理，一些教训，而是非常实际的。没有这本书，我们就不可能学习，就是在保罗向我们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要是没有雅各书，我们就无法达到这些教训的实际。因为我们这个人呢，还是活在自己里，我们知道很多，我们听到了许多的教导，我们也读了许多，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我们有多少实际呢？在日常生活中，在教会生活中，到底有多少实际？我们所听到的，我们实行出来了吗？我们活出来了吗？那么在教会里生活里的光景如何呢？大家彼此有彼此和睦吗？有一个真实的一吗？真实的一，我们真的是爱主的教会吗？那么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在家庭生活里，我们光景又如何呢？哦，主啊，我们要为主的再来做预备，我们都清楚这一点，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天天生活中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是怎么实行呢？我们是不是彼此之间都有和平，能够一同往前去呢？我们常常就是来聚会，但是你要记得在以赛亚书一章那里所说的，在雅各书那里所说的是非常实际，要显出我们的光景，要显明铺路我们的光景。那么中哦，对不起，这个有这个啊，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到中文的翻译，对不起，这有一点这个技术上的问题，现在应该好了。哦，主啊，我们再等一下，技术上的一点问题。对不起啊，这个还是有一点打扰，大家可以听见中文。 那么还在整理。好了，是我们都在这里期待等待主的再临，我们都要预备。但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在实际上是怎么活出来呢？我们光景如何呢？哦，主啊，那么弟兄要把中文放在一个把它设立为翻译者，这样声音才不会干扰聚会。因为他换了一下这个电脑，对不起。好，我们再继续。谁在这里要拦阻我们继续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的末了，我们都要有实际。我们知道的好多，我们听了好多，我们也读了很多，但是就像雅各那里说的，我们是听到的人，却不是行道的人。当试炼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我们彼此争吵。而且聚会呢，是死的，死的光景，非常死沉。所以我们非常需要雅各书，这是一本实际的书，很实际的书，书信。它使我们被光照，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因此主给了我们这个负担，在这段时间里要交通雅各书，把这个负担说出来，我们的心要向它敞开。求主真实向我们说话，非常实际的向我们说话，摸着我们的心，更新我们。阿门。我现在在看德文的这个西安这个版，就是雅各书的德文版。对不起，我很久没有读德文圣经了，现在我又要来读德文。雅各第一章一节，雅各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奴仆的。他并没有说雅各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常常说他是使徒，是彼得也说他是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彼得也是这样说，我是耶稣基督做使徒的。当然彼得和保罗也在别处说到他们是做神奴仆的，但是雅各一开始就说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或者是应该说是奴仆的雅各。哦，主啊，是我问一下，你情愿被称作使徒，还是要做奴仆？愿意做使徒呢，还是做奴仆？让我问一下 Toby 弟兄，你喜欢哪一个？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哪一个听起来是比较受人尊敬呢？是使徒还是奴仆？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称你做使徒呢？那个弟兄回答说，哦，请你不要称我为使徒，我就要说 Toby 耶稣基督的奴仆，这个是不是好一点？那弟兄说是好。我常常向主说，我做你奴仆都不够资格，都不配。主啊，我们配做耶稣基督的奴仆吗？我们今天的这个语言啊，几乎都不用这个奴仆这个字了，大家都不喜欢做奴隶奴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一个奴仆？你做弟兄，是的，我是弟兄，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他的儿子，但是你是他的奴仆吗？我们都喜欢服侍侍奉神，但是在我们的心里，我要来服侍的话，我就要做长老。可能你在教会里面啊，你的行为就是一个做长老的，或者是做女的长老的。我在过去50年里面看这样的光景多了，看多了，那么结果如何呢？教会最后的光景如何？在这本书信的一开始，这个字奴仆就应该摸着我们的心，应该暴露我们的光景，我们都是奴仆。甚至于在以赛亚书那里，也说耶稣啊是我的仆人，我的仆人。今天我们不太用这个字奴仆，可能你为什么要说奴隶呢？奴隶啊，奴仆这好像是一个不好的字眼，但是在神的话中明明说到我们是他的奴仆。在耶稣基督里，一方面我们是得着了释放，他使我们得释放，我们是自主的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仍然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是的，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我相信这个词，这个奴仆这个字啊，不在我们的思想里，不在我们心里。我们都是非常骄傲的人，我们都喜欢被人高看，有高的地位。要是我们都有这做奴仆的实际，在神的家中做奴仆的，那么教会中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记不记得主说，人子来，他没有自称是神的儿子，他说人子来，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去服侍人，而且是做奴仆服侍人。希腊字 Toulos 这个字是指的奴仆。在神的家中，我们是做奴仆的，还是我们要受人服侍？保罗说， 你要总要看别人比自己高，我们中间有人有这样的心态吗？要是一个仆人自认为他比其他的仆人高一等，那他就有祸了。哦，主啊，是一个奴仆，奴仆只做他主人吩咐他做的事。我们常常称主啊，主啊，可是我们却不行他的旨意，我们做自己喜欢做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还称他为主呢？我们在神的家中，是不是在这里是做一个好像小头头啊，或者姊妹，或是弟兄，都是这样吗？还是我们在这里是行主所吩咐的？我们是不是凡事都来到主的面前，而不是自己坚持己见，认为我们所做的都是对的？那这样谁是在神家中做主呢？因此这样啊就行不通，我们的知识可能比别人多，但是知识没有实际，只是使我们变得自高自大，变得骄傲。这就是保罗说的，所以还最好什么都不知道呢。是要做神和主耶稣基督奴仆的奴仆。这个字这里的所说的的确摸着我的心。哦，主啊，今天在这个世界里，大家都想往上爬，比如说在外面做事呢，你总是说要在这个职业上，你要一阶一阶的往上升，要喜欢受人尊敬。我们在神的家中是怎么样呢？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人的指正，人说了什么，我们就被得罪了。一旦有事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意见。那么到末了，这些意见有用吗？不，它反而毁坏了教会，破坏了教会。用我们的这些意见，反而来破坏了教会。哦，主啊，我很难过，看这样的事啊，一而再的发生。一而再的发生，要是我们不从中有所学习的话，仍然会重蹈覆辙。所以我们要自问，教会的光景现在如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雅各书。当我们看在这个大纲这里，我们看见第一点啊，这里他可以说耶稣啊，雅各是耶稣，真正是耶稣的弟兄，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啊，他是肉身啊，主耶稣的啊一个同母的弟兄。那么 Matthias 弟兄，要是你是雅各，你会怎么说呢？我是耶稣的兄弟，你不知道我和耶稣一同长大的吗？当然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你不知道我是耶稣的兄弟吗？他的亲兄弟吗？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态度？但是雅各怎么说呢？他不仅是神的奴仆，他特别说到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所以他说这句话意义更重大。我们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的确是，但是对犹大、雅各，他们的确是耶稣的兄弟，大家都看见也知道他们是主耶稣的亲兄弟，他们却说他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没有利用这个关系，他是说我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都是奴仆，都是做奴仆的。我们在这里没有利用什么关系来得着别人的称许，或者是被别人高看，好像有一个什么特殊的地位。那教会里有什么地位？我们不该做这样的事。他有没有说雅各耶稣基督的亲戚？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亲属，他有没有这样说？你今天在教会生活里是怎么样？你是为着主呢，还是为着你的亲戚亲属？要是在你家中发生了一些事情，你是站在主这一边呢，还是和你的亲属站在同一边？主啊，所以虽然他们知道雅各是耶稣的家人，是他的兄弟，可是雅各却不这样称他自己。他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主。哦，主啊，所以我们大家有这个感觉，在我们内心，我们知道有这个自觉，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奴仆，在主的家里我们是做仆人的，是奴仆。当然从一面来看，我们是他的心腹，是他的身体上的肢体，但是另一面来说，我们是他的奴仆。我们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该有的所站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地位，是做奴仆的，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要经常向主说：主啊，我什么都不是。在路加福音那里也说到，在路加福音那里也说到，一个仆人来，他一切行完了所吩咐的，你到主的面前来怎么说？你是说你是一个很有用的仆人吗？问托比弟兄，托比说不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弟兄你怎么说的？让我再听一次，我是无用的仆人。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吗？你们在德国翻译院教会都是这样吗？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吗？一个无用的仆人是不是在仆 仆人中间有很多的意见，对别人有很多想法，是这样的吗？哦，主啊，主耶稣，要是在我们的交通中，我们没有摸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读雅各书就没有什么用，雅各书里的话就进不到我们心里。所以奴仆总是注意他的主人，才知道该怎么行，他不能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上一个主日，有一个弟兄在他献给父神献祭的里面，他提到他有一个经历，在他做事的地方，他做了一件事，他觉得做得非常好，非常好，他就把他给他的上司看，他上司看了一看说，是不错，但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哦，主啊，你知道在神的面前做他没有吩咐你做的事，这是擅自做主，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罪。就算你做得很好，主会问你说，谁叫你做这个的？谁告诉你要做这件事的？你是自作主张，从你以为是好意，你觉得是很好的要做，但是主会说，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事有什么用呢？你做的这个有什么用？你知道，我们要是从我们的肉体，从自己里为神做一点什么，总是会带出一个不好的后果，常常是反而有害的。我们是不是经常做一些事情，自以为是对教会有好处啊？这样做对，那样做是不对。那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帮助了教会？是建造了教会吗？是把基督供应出来了吗？帮助人吗？只有当主从我们中间活出来，生命从我们中间活出来，这个才能够帮助教会，建造教会。要是只是你自己的一些想法，说你自己想说的，就像雅各书那里讲的，因此你就会好像一把火烧进来，把半个房子都烧了。哦，主啊，你不要总是坚持自己是对的。要是一个奴仆对他的主人说，我做的是对的，我们不是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吗？我们不是赶鬼吗？我们不是传道吗？行异能，那主会说，我不认识你，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哦，主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神的家中都要有这个自觉，要意识到这一点。在你家中你可以做主，你在自己的生意上你是做老板，那没有问题，但是在神的家中你不在那里做主，在西安不是你做王，我们的主 是王。我们必须来到他的面前，把尊贵交给加在主。我们要以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要是按照神所喜悦的，按照他能够接受的来侍奉他。在过去这段时间，特别是在希伯来书那里，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按照神所喜悦的。那这个字不仅是喜悦，而是要能够被神所接受的。他不是说我不喜欢你所做的，而是说我无法接受你所做的，我不接受。神不会接受你做的一切事，你为他做的他都接受，不是的。这里说照神所喜悦的，就表明他已经接受了，而且对他说来是讨他喜悦的。所以奴仆奴隶这个字啊是很重要的，要让它铭刻在你的心上，要刻在你的心上。我们要时时记得，在神的家中我们都是做奴仆的，我们在神家中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奴仆做的。要是主人说不要做，主告诉我们说不做，我们就不会做。不要擅自做主，不要自以为是对的，也不要反应从自己里面反应那么快。所以雅各书一章那里就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你这是你的实际吗？我们啊常常，或者我说我常常是正好相反。我说话是快快说，但是我却听的呢是听得很慢，什么都没听见，但是我说是说得很快。哎，我这个人呢，耳朵听不清，但是我的舌头却快得不得了。特别是你看见你不喜欢的，你会还继续听吗？你的肉体啊，就自然的，就像一个火山爆发一样的，从你嘴里说出一些事，你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预备主再临，我们要操练做一个忠心的奴仆，做主忠心的奴仆，这是不是很好？阿们，弟兄，是不是？我在这里不是向你们说，我是特别向对我自己说的。我必须要学做神的奴仆。我可以说神可以为我做见证，我常常向他说，主，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配，我甚至于不配从你那里得赏赐。要是我能够进到你要来的国度，我就很高兴了。 有没有赏赐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是不配的。哦，主啊，特别是在教会中啊带领的，更是要做众信徒的一个榜样，做一个奴仆，不要受人服侍。什么叫做受人服侍？就是表明你觉得比别人高一等。做一个奴仆，就表示你比众人都要低。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也说，他来不仅成为一个人，要成人的样式，就跟人同等，不，他还比人更低，他来成了一个奴仆，自己卑微成为一个奴仆，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要是在神的家中都有这个心态，也有这个实际，那么神家中的问题就会少很多了，不会有那么多问题。哦，主啊，是，哦，主啊，雅各书开始说，他写这个信呢，是给十二个支派，是分散在各处的。当时他们是因着受逼迫，所以他们就分散到各地。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散在各处，不是受了逼迫，而是也是分裂，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见，自己以为对，自己要做自己想做的，一分再分。但是在雅各那个时候，他们被散住各地是因为受了逼迫。今天没有人逼迫你，是不是？就是你自己逼迫你自己。你在教会里逼迫圣徒吗？你逼迫你的妻子或丈夫吗？哦，就是 一点争吵吧，还是说是啊？受了逼迫，光景如何？我们必须要爱圣徒，但是这个爱并不是表示你什么都接受，什么都可以容忍。你要记得，你是站在主这一边。我们不是站在自己亲属的那一边，我们是站在主这一边。每一个人圣徒都应该站在主这一边，不是因为你和自己意见相投的人才站在一边。要是有这样的光景，你就会逼迫人，就有逼迫的光景。主啊，在雅各的时候，他的那个时代，他们分散住在各处是因为受了逼迫。今天我们大家这个分裂不是因为逼迫造成的。在这里是不是说主耶稣基督的使徒雅各写给这分裂在各地的基督徒一章一节不是这样写的。因为这样的光景彼此没有交通，那么就更不可能从主那里想要得着主的话。 在这里是被受了逼迫，被赶出来的。今天主要教导我们，要为所有的信徒都有心，愿意他们能够接受真理，得着真理。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就要向他们说，述说真理，述说神的话。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话，不仅仅是为我们，而是为所有的圣徒，所有的基督徒、信徒，只要他们愿意，主的话是给大家的，是说给众信徒的。我们不要在这里批评人，他们也在那里传福音，这是很好的，至少他们传福音，不是吗？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在学，把一切都交在主的手里，交给主。这并不表示我同意别人的一些什么事我都同意，不，只是我认识我是奴仆，奴仆怎么能够来论断人呢？每一个人或是站立或是跌倒，都是站在主的面前，自有他们的主，我不是他们的主，他们是在侍奉主，我是谁？我怎么能够来论断他们，批评他们呢？要是我能够把主托付我们的很忠心的传说出去，我就很喜乐了，我就很高兴了。神也是这样，他对不起，这是保罗的，也是这样，因为保罗他当时没有去碰耶路撒冷教会的这的光景，因为这不是主量给他的那一份，他是神的奴仆，他看见他侍奉神，他做祭司侍奉神，那么主没有量给他的那一份，他不去批评他们，他不去摸那件事，让主来做一个判断，主来审判，因为主也要审判我们，我们也要受审判。所以我愿意我们的分现在的分散的光景，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做人行为个人的行事为人造成的。要记得我们都要在审判台前站立，我们要站在主的这一边，主的话怎么说我们就站在这一边，主的话总是真理，就是算当时听着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主的话总是对的，站在这一边总是对的。我想我们这一点就说到这里，说够了。我们来看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你觉得你在属灵这一面不需要考验试炼吗？哦不，我们需要许许多多的试炼，不是吗？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从幼稚园开始一路上去上学，最后到大学，或者在你的家庭生活中，在你的婚姻生活里，或者你做事的地方， 时时都受到考验试炼。啊，问 Nish 这个姊妹，你现在到了你现在这个读书读完了，是不是每一个试验都通过了？他说不是每一次都一次通过的。他说你当时被考验的时候你有喜乐吗？那个姊妹说没有。没有人喜欢被试炼，经过试炼。所以当你在试炼中的时候你怎么做呢？特别是你没有通过这个考验，你要怎么样呢？你就必须要重读一次，重新考一次。你不能转身逃跑，要是你第二次又没有考过，你是不是就换系换系别主修，或者是换一个大学再去念，是这样吗？那个姊妹说不，姊妹说我们必须要忍耐，我相信，因为你没有别的路，你要去哪里呀？但是我们在属灵的方面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看见 Vifrit 弟兄，你看他没有转身逃走，他有忍耐，今天他还在那里。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就非常有喜乐。我们的弟兄仍然在这里，他没有逃跑逃走，感谢主。我学了一点，就是在试炼中的时候有喜乐。当这些弟兄他们被赶出来的时候，他们不是自己逃出来的。托比弟兄，你是逃走的吗？不，他们是被赶出来的。我当时怎么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有大喜乐，要喜乐。主啊，是。要喜乐。你们没有读过马太第五章吗？我们过去不是也多次提到，你被受逼迫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去痛哭吗？去在那里哭泣难过吗？主怎么说？马太五章说应当欢喜快乐。我没有看过人受逼迫的时候是满了喜乐，说哈利路亚。你看过这样的光景吗？你看过这个吗？哦，其实我看到过，在 Toby 当时被赶出来的时候，他说哈利路亚，他把那封信啊甚至框起来摆在墙上，放在一个把它框起来，就好像你拿到一个什么证书一样的摆在墙上，好像你在那里庆祝。可是我们常常没有这个态度，但是这是主告诉我们的。要是我们眼睛得打开，也明白神为什么允许这些试炼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经过这些。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配受这些试炼呢？那我就问了，当你经过了这一切，你最后通过了，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就满了喜乐？是，通过了以后大家都很喜乐啊，真感谢主，我必须经过这个，经过了以后我现在就有喜乐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态度呢？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受试炼的时候， 被试验，我们就应该以为是有，以为是大喜了。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了，在教会中要是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是说赞美主，这个是赢得基督的好机会，是不是这样的态度？要是你有这样的态度，你就不会在那里发怨言，你就不会在那里发怨言。我就问这弟兄，你是在那里发怨言转身想走，还是你在那里有大有喜乐？他问伊利亚斯弟兄，这个弟兄说好像两者都有。他说好，只要你有时候有，这样就非常好。当我们在试炼中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大喜乐，那么结果不会不好的。要是你没有这个正面的这个态度，那么你经过试炼就成了一个不好的经历，那么这个试炼就变成了一个很对你来说是不好的啊。好了，所以我们要学习，特别是做基督徒的，我们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知道这是主允许的。彼得也说同样的话，保罗也这么说。彼得说，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呢？必须要经过火来试验，这样就比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但是我们却没有这个看见。我们读这个经节读了好多次，我也不知道我读了多少次，就是彼得前书一章七节。但是当试炼来到的时候，考验来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经节给忘了，好像从来没有读过一样。哦，主啊，刚刚那个弟兄说他有时候有经历这个喜乐，我觉得这很好。但是我要说，我在试炼中的时候，我常常是没有喜乐的。我的头一个反应总是说，什么，这个怎么临到我呢？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们的反应不是赞美主，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经历主。瑞菲弟兄是这样吗？我问 Jeffrey 弟兄，因为我们两个年纪相仿，我们是岁数差不多，我们都要学习以为这个是大喜乐，都要以为大喜乐。这里说去把它算作一个大喜乐，这个以为大喜乐并不是说你非要这样做，这是选择在于你，看你如何来受这个试炼。考验试炼临到的时候，你的态度是很重要的。要是你是活在自己和肉体里，你的反应是一种光景。要是你要是在临终在主的面前接受这一个，你看见了这是得着主赢得主的一个好机会，那么你就会做主要你所做的事。马太福音五章，哦，对不起，我听到门铃响了，这个弟兄，听到他们家那个有人按铃。主耶稣，就是弟兄他们自己家有人按门铃，所以他去应门了。 就是有一个人送东西送货，你看这就是在家里聚会的一个问题，不是在会所，在你家，那么就有这个很多事情可能会发生，这也是一个试炼，有人会来按铃、按门铃什么的，呀，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里所说的话是非常实际的，也因此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在属灵的生命上有成长，你越长进啊，你的试炼就会越困难。就像亚伯拉罕的经历，开始的时候对他说不难，很容易。但是在希伯来书11章那里，我们看见他所受的试炼，神允许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发生的，使亚伯拉罕要献以撒，这个可以说好像是博士的考试，这个试炼啊，是到了博士的程度，要他献上对不起，献上以撒，把你唯一的儿子、独生子献到祭坛上，带到祭坛上。那么当时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说：“哦，主啊，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你开玩笑吧？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亚伯拉罕是不是有这样的反应？可能神犯了个错误，可能神弄错了，这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反应？不是。他当然，他没有说哈利路亚，但是他也没有埋怨，他立刻就开始预备，没有任何负面的一个反应，他就准备了一切，因为他相信神。神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说。你就去献上以撒，我会把他从死里，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没有这样跟他说。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从来没有看见有死人复活这件事。在那个时候也没有这样的教导。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他是怎么有这个观念的呢？怎么得着这个启示的呢？因为他和神的这个关系是如此密切，而且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试炼。一步一步，一阶一阶，一直走到了这个地步，他就认识了神为什么会这样要求我献上以撒呢？唯一的可能就是神能够使他从死里复活，完成神的计划，因为经过以撒，你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么多，这是神说的。那么亚伯拉罕怎么会认识到这一点的呢？就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试炼。当你经历神的时候，经历这位奇妙的神，认识他的计划和他的目的，我们就会知道。 所以我们不要怕拒绝试炼或者是逃跑。我们经过这个试炼以后，我们就更多认识神，也认识他在做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不要逃跑，不要埋怨，或者是坚持己见，啊，认为你是对的。我们真是要悔改。试炼是要把我们往前带，而且给我们启示，让我们更多认识神，就像亚伯拉罕的经历一样。你看，当他献以撒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神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那一位。他从哪里有的这个观念呢？在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个观念呢？当时要是他的那个仆人以利以撒要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呀？你想要是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不要担心，神会使以撒从死里复活的。你想他的那个仆人会说阿门，他会这么说吗？要是当时亚伯拉罕把这个启示告诉人或者他的儿子，人就会说你大概头脑不清了。但是他得着了这个启示，他认识神，神是那位可以叫死人复活的，他是那一位，这真是奇妙。他经历了许多的试炼。我们经过了许多的试炼，我们才能往前，否则我们就会驻足不前，我们就停留在这个地方了。神要把我们往前带，就是要借着试炼我们。你今天，妹是姊妹。能够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你经历了这些考验试炼，所以你认识了神。这个试炼就证明你已经学了很多，现在你可以继续往前了。没有这些试炼，你想你在属灵方面会长大吗？会往前吗？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又有一个失恋，哦，又来了一个考验。很可能当时你在那里埋怨、伤心、流泪，但今天你回头看一看，你是不是就满了感谢，说神带你经历了那些试炼，经过了那些考验。我们都在这里非常感谢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试炼，不是说你在大学里面的这些考试，而是说属灵这一面，我们都经历了试炼。呀，就是这样，在试炼中的时候呢，要以为大喜乐；当你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里用的字是说"落在百般试炼中"，主啊，这就表明，呀，是落在百般试炼中，这个就不是你自己去愿意的，或者说你欢迎这个试炼来到，而是你落进去了。你不要祷告说主啊，给我更多的试炼，不要这样祷告，但是你就会落到这个试炼里。换句话说，这不是你的决定，不是由你来决定的。我没有祷告要试炼临到，许多事是根本不是我所期待的，但是我就落进了，落到了那个地方。 落到了这个十年中。托比弟兄，你曾经，你知道这样的事会临到你吗？是你愿意的吗？是你招呼他们来的吗？不，你是落在这个试炼中。所以不要埋怨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落在这个试炼中了，然后你就会开始找一些解答，是我的错呢？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呢？这样那样。不，在这个时候要以为大喜乐，说主啊，谢谢你让这个试炼临到我，这是你安排的。他以为你预备好了，这在哥林多后书那里也说，神不会让你给你这个试炼是过于你所能受的，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你不可能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然后你就去考试是大学的那个程度的考试，那这个五年级的小朋友一定会通不过的，你一定会失败，过不了，考不过。我们知道每一个试炼，我们所落到的那个环境里，都是神良好正好适合你的，虽然是你没有料到的，但是是很好，你因此就可以从认识主的更新的认识到主的另外一面的一面啊，重新学习一面，所以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知道试炼有各式各样的，是百般的。在神的智慧里，他给了我们各式各样的试炼，这是他所允许发生的。我们要是落在这个试炼中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看见说，是为着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我们属灵的成长也是有各面的，我们常常都是想要所谓的好的经历啊，我有这个启示啊，我得着那个启示，可是当试炼来的时候，这个启示没有办法帮你忙。我们应该有这样态度，说我需要有这些试炼，经过了试炼以后，我才看见我自己的光景，才有所学习。否则我们有了头脑的知识这么多，还以为自己到了什么程度了，直到你跌倒了，你才认识说，哦，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像雅各说，对不起，是雅各说，你要是只有知识的话，你就是自欺，你以为你知道了。试炼就是要显明你的光景，你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你该知道的你还不知道呢。你必须认识的，必须知道的你还不知道呢。所以当我们在这里预备主的再临，你就会期待有更多的试炼来到。你以为这个疫情的大流行是为着世界的一个试炼而已，还是对你也是一个试炼，也是一个考验？我们的肉体啊，我们这个己，我们的魂生命，和不幸的人没有分别的，没有什么分别。试炼临到，就是要看我们是不是信靠神，是不是要明白 神的旨意，你有没有问过说这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以为这是灵道只是为着世界的人，不是为着我们吗？你在主面前学到了什么？你赢得了什么？这个和主的再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联？主在这世上要我学什么？主啊，你要向我说话。还是你觉得说，这个和我没有关系，谁知道啊？不，事情临到我们，这一切事情都是一个试炼。当时在雅各的时候，那个分十二个支派被分散，你以为这和我们无关吗？不，主他能够用一切的事情。今天我们活在世界里，仇敌是用一切来把我们拉垮，要想要来影响我们，要破坏我们。所发生的这一切事都会造成影响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是百般的试炼，这就是我们说的是有各样各式各样百般的试炼。那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就生忍耐。我们没有什么耐心，也没有忍耐，可能只有五分钟。曾经有人说，我想是这个杰弗森总统说过，要是你忍不住了，然后你就不要立刻开口，你就来数一二三四五，一直数到十。这个可能是不错的一个劝告，但是我知道十可能不够，可能还要数到五十，还不够，数到一百，要数到两百，可能才就可以有这个忍耐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不通，要是没有神的生命，我们只有因为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他就使我们有忍耐，使我们有耐心。他能够拦阻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己。我们这个时候要回到我们主人，回到主的面前，向他求问。要是你光是数一二三四，你这个只是对自己说的，但是要是你回转向主，求问主，让他向你说话，那么圣灵就会带领你，会在你的里面产生耐心。记不记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有说到耐心、忍耐，我们是没有耐心的人，我们是常常像火山爆发一样，立刻就爆发了。那么结果呢？后果是不好的。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就像罗马书第五章那里也说的，有信心，然后就会产生忍耐。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有患难生忍耐。我们要让这个信，这个忍耐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完全的工作。 这就表明你不要半途而废，不要说我不干了，那这个耐心会说我在你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呢，还没有做成呢，不要跑了，工作还没有成全，要让忍耐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完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要在这个耐心的工作还没有做成的时候你就不干了，你就停止了，不要半途而废，使得我们能够成全，得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特别在这个时候是主要教导我们，但是要是我们半途而废，我们就什么都没有得到，因为他的工作还没有做成。要是一个工作中间啊，就停顿了，半途而废，那么等于就是没有做，你要从头再来一遍，从头开始。那么这一次这个试炼呢，在你身上就没有做到成全的工作，你就没有办法更上一级，更上一阶，你要重复，要重来一次。忍耐，忍耐是极其重要的，要让圣灵借着耐心在我们身上完成他的工作。耐心是一个美德，是借着圣灵，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质，是神的这个天然，是他的本质。神是长久忍耐啊，弟兄问说在德文怎么说呀，呀是要很久忍耐，是能够很长很长的。那么这个长有多长啊？我问 Miss 姊妹，神对你的耐性有多长啊？有多大？他是如此的有耐性。那姊妹说非常非常的有耐性。他说怎么算呢？多长？怎么量度？他说根本都没有办法量得出来，因为是无限的。你没有一个东西啊能够长到这个度程度，能够量神的这个耐性。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耐性如何呢？他说这个姊妹说非常短，他说只有几秒钟，甚至于几秒钟都没有。他说你的耐心可能比我的信心更短，还是我比你更短？的弟兄说我想也不是，我们都是在天然的里面啊，我们没有忍耐，我们的忍耐顶多只有几秒钟。这是要看当时的情景如何，以及是怎么样的一个试炼，不是吗？要让忍耐完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都得以成全完备。从一个试炼到另外一个试炼，我们就会毫无缺欠。特别在这个试炼在我们属灵生活上所做的，要是在这个特别的这一个试炼上，要是你没通过的话，那主就说好，从头再来一次。赞美主，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聚会，是一个引言，是阿们。弟兄姊妹，你们还有更多的交通祷告，现在是你们的时间，赞美主，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 求主祝福我们大家，借着他奇妙的话，借着在雅各书里的话，来呀祝福我们。赞美主，再见。